以色列小使女。转机记，临近离开新加坡的日子里，竟是没有一丝的惋惜和不舍。在这个北纬一度的小岛野蛮生长了三年多，我更深刻地认识神和经历神，也在主里做神的仆人的预备。如今我带上对未来一年学习生活的期盼，还有教会家人的满满祝福，往迦南美地进发。由于从新加坡到以色列没有直飞的航班，我选择最便宜的中转两次的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经过数次的行李打包，我手提携带十余公斤的行李才不至于超重。而后登机柜台的地勤递上的三张登机牌，从新加坡到泰国曼谷，然后至埃塞俄比亚的亚迪斯亚贝巴，最后抵达以色列特拉维夫，航程共 33.5 小时，这也是我多次旅途里最折腾的路线。我坐飞机时就会进入令人艳羡的树熊状态，即使没有酒精的作用，我也可以睡得很沉，闻到飞机餐车里食物的香味后自动醒来，用餐后更是睡得香甜。在曼谷机场中转的五个小时，我则看看书打发时间。至于在埃塞俄比亚，我需要逗留13个小时，至当地时间晚上7点才继续旅程。航空公司提供了落地签和免费的食宿，我得以第一次踏进非洲大陆，领略埃塞俄比亚东正教和扎根非洲的犹太文化，更重要的是在咖啡豆的故乡做客一品当地的咖啡。埃塞俄比亚地处东非高原，其首都亚迪斯亚贝巴的海拔有2300米，是非洲最高的城市，也是非盟所在地，中国援建的洋气的现代化国际机场，随处可见的中国建筑工地和中国企业广告牌，机场里马路上竟也有熙熙攘攘的中国工人。初次印象与我的想象大相径庭，爱国人民热情友好，女生都俏丽如黑珍珠。不过连当地人都提醒我不要单独行动，我便和两个以色列人找了向导到城里四处转转。我们最好奇的便是当地的集市 Mercado， 这个全非洲最大的露天集市异常的杂乱和忙碌，人们平均的步行速度一定居世界之首，他们或是提着巨大的鸡笼，或是头顶着核物一面直直冲撞过来，似乎都指望着对方躲闪。 Mercado 像是游客未涉足之地，我们三儿的肤色和长相都是集市的焦点，不断有人簇拥而至，跟我们说着奇怪的语言。其实我们和他们都本着猎奇的心态对待彼此。破坏的建筑物里塞满了丑陋的床垫和光怪陆离的地毯，我想或许我们走到了这类货物的集散地。而当我们转至下个路口，两边搭了简陋铁棚的泥路臭气冲天，小贩在路中央霸占了一块地，便把农产品一摊，开始等待客人。驴子亦是在路中央停留，没人看管，混乱无序的物品摆放，淤塞的道路加之飞速迎面扑来的人流，都使我们不得不贴着当地向导屏气凝神专注行路。在 Mercado 兜兜转转40分钟，竟比十余小时的长途飞行更加疲惫。埃塞俄比亚是一个宗教感浓厚的国家，我和那两个以色列友人自然不会错过他们的教堂。圣乔治教堂的建筑呈特别的八角形，是埃塞东正教的信仰中心之一。向导看似虔诚的信徒，他给我们展示历任主教穿戴的华丽衣饰，使用的器具，卷抄的经书， 也强调因埃塞民族对神和主教们的敬畏而成为当年非洲大陆唯一击退欧洲侵略者的国家。此前我对这个教派全无了解，只能从教堂和民众本身探知一二。他们看起来极其尊崇主教，每日的敬拜仪式十分繁荣，但如果我们的信仰基础都建立在圣经之上，而且相信父子圣灵，那么我们都会得属天的福分。后来我们找到了当地的小摊，体验埃塞俄比亚咖啡。我从小心里就有着一个梦想清单，就像一个装满怪异点子的篮子。在某个当下，我突然想到一个要去做的事情，我便小心翼翼地放进这个篮子。当大大小小的梦想一点一点实现后，篮子稍稍空了些，人生的成长也愈加丰盛。到埃塞俄比亚和卡法咖啡就躺在我的篮子里，我满怀激动地坐在塑胶小凳上，咖啡摊子的女主人一边顾着炭炉里炒着的咖啡豆，一边殷勤招待我们。奉上带异域风情的咖啡壶、小杯和一种特殊的叶子，我先是尝了尝原始烘焙法的醇厚咖啡，果然跟预想的一般迷人。然后我入乡随俗，往咖啡里加入鲜绿的叶子，很神奇的，咖啡的香浓度降低不少，那些小小圆圆的叶子仿佛也拼命吸收原有的咖啡香，同时在杯子里留下了奇特的草香，十分有趣。这次不足一天的转机历险让我接连受到东非文化的冲击，感谢神使我在长途旅行中领受的尽是平安的意念。在抵达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后，我直接入境，并未被仔细检查行李和查问。就这样依靠着阿巴父，我顺利开始了留学以色列的生活。